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家感觉在这个新的地方崇拜怎么样？是不是又让我们想起以前的？我今天就是要讲的题目就是为国家祷告。这是其实我原来计划的这周不是讲这个题目，但是我最近因为看到很多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包括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这些我真的是有这个迫切的感觉，需要讲这样的一篇道，然后真的是需要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生活的这块土地祷告，这是我的一个很深的感动。因为今天时间可能也不是很长，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也很多，19章，我就尽量用简短的方式把这段经文然后来给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你是大有怜悯大有慈爱的神，我们众儿女要来到面前，要来祈求你的恩典，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来到面前向你祷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局势一天天的变化，一天天变恶，主，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来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来祷告，求你赐平安给我们，求你赐平安给我们的同胞，给我们的国家，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关心国家大事，或者是世界的局势，或者是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个加拿大的联邦大选是什么时候？他这讲台太小了。加拿大的联邦大选是10月21号。那么大选来了，我们应该不该投票？我们怎么投？这是一个很多人要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最近在美国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的邻居那个众议院开始启动弹劾这个川普的这个调查，这是他们民主党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启动这个弹劾的这个程序。这是一个，也是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党现在是越来越对立，本来都是一个国家的，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国家开始慢慢也被撕裂起来。为什么美国今天会变成这样子？我们想当初美国立国的时候它的根基是什么，但是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这是变得就是有点不认识这是美国的样子。在欧洲我们知道那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最近也是麻烦不断，对不对？那个他们前几年脱欧投票通过了要脱欧，但是脱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脱成。今年的10月31号是他们决定脱离欧洲的这个最后期限，到底怎么样脱？这个新当选的这个首相约翰逊，然后他前段时间他宣布把这个英国的议会给暂停5个星期，结果呢被英国的最高法院否决了。这是在英国这个几十年来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整个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现在也是全国上下是吵翻了天，世界也紧绷了绷紧了这个神经。为什么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现在变成现在都是夕阳西下的这个状况？在我们的生活的地方，我们知道最近在香港也是反送中运动也是持续了3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抗议的游行。曾经的东方之珠还会继续在闪光吗？在中国大陆也不是很平静，虽然说现在好像马上要举行那个70年大庆，但是其实那只是你在北京好像看起来一片祥和，但是你看整个在中国的这个形势， 这个百姓连猪肉就吃不起，我们就说二师兄的身价已飞冲天，现在就是连百姓最喜欢吃的这个猪肉都被限购，还被劝说要少吃，因为吃猪肉不健康。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他说这个买黄金做储备还不如几个月前买了一大块肉放在冰箱里面冻起来升值快。所以这是在中国的这个普通民众的这个生活现状是这样。在中国和贸易中美贸易战也是打了一年多，现在也是打得难分难解。在中国大陆议会这些在宣传部门，议会就是要播放抗美援朝的这个电影，一会儿又马上改口是要黄河决裂啊，这个是把的老百姓搞得是个精神很分裂，到底不应该知不知道不到底是应该反美呢还是应该亲美呢，就是精神今天还是在反美呢，明天就说哦你不能这样，你要亲美，要唱中美大团结，所以这个人民的这个精神都是处于那种分裂状况，中国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所以其实我们整个打开这个新闻，我们看看整个现在的这个世界真的是一天天变得不平静起来，这个变化是一点点累积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会产生了巨变，然后不知道这个巨变会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生活在加拿大这地方，我相信就是我们当中的很多老移民想起20年前可能加拿大的这个社会状况和现在相比的话，真的是也是有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是同性恋合法，然后大麻合法那个六月份多伦多那个是真的是彩虹翻飞就是群魔共舞就是你看到多伦多那个整个大街上面真的是让人就是不敢真的不敢多看一眼。到现在其实你们留意的话，我们经常去各个公园里面散步，我们知道你们在公园散步的时候留意到一个变化没有，公园的那个停车场里面全是大麻味道，基本上每一个公园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有大麻味道，以前没有这么厉害的。所以这些还有你看曾经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米萨卡，是一个很平静的地方，对不对？你很少听到枪声了，现在基本上你看新闻基本上每周米萨卡都有枪声响起，这是让人真的是有点难以接受。以前可能觉得就在央和就在那个奋起和那个什么劲是吧，那个地方不管怎么样好像离我们还是有点远哈，但是发现那个枪声离你的家越来越近，你觉得害怕吗？这是整个在加拿大我们自己身边慢慢发生的这些情况，许多人都在问到底会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相信这个世界正在朝着这个圣经所预言的这个世界末日大步的前进，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蒙神保守，就我们脱离这个苦难的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平安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感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有内心有平安，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同胞求平安，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求平安。纵然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败坏，但是为国家为人民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在那地方劝勉提摩太说，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记得哈，是为万人恳求，为一切君王和在位的，为的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因为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不管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为别人的角度来看，为万人恳求，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是必须的，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应该尽的责任，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祷告，或者是为我们教会祷告，其实我们的眼光应该打开，为着这个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这个地区来祷告，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但是这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忽略了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很大的感动，要来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他是先知但以理写的。先知但以理他是在年少的时候就以主前606年就是在以被掳的以色列当中是第一批被掳的，他随同大批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帝国。他在被掳之际，他敬畏神，他就蒙神保守，神也赐给他聪明智慧。他在朝廷里面担任重要的职位，他曾经服侍巴比伦王铁布贾尼沙，还有伯沙沙王，还有我们这个大尼乌王，其实大尼乌王也是叫古列王。他在被掳之地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在异国他乡身居高位，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亲身经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因顽梗悖逆神的命令而遭受毁灭，他常常为自己的人民向神来认罪祷告祈求。圣经里面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 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每日三次跪在神面前来向神祷告祈求感谢。他祈求神施恩怜悯以色列人，按神的应许来恩待他们，把他们从天下万国被掳之地召聚回来，回到神的应许之地，重新得到神的慈爱。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他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尼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那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在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大利乌王，按照圣经的记载的话，其实他应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列王。巴比伦帝国的第一个王是最后一个王是伯沙沙王，在巴比伦帝国后来被这个兴起的波斯帝国毁灭，那么伯沙沙王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他在被毁灭的那个前夜，他在但以理书里面第5章记载说，他为他的1000大臣摆设宴席，这1000个人他们就是在饮酒，伯沙沙他就很就是在欢乐之间他甚至忘记了外面其实已经有大军压境，但是他认为是很平安，所以他在王宫里面，他吩咐把那个人把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掠来的那些金银器皿拿来，然后让这些王与大臣王妃这些用这个器皿来饮酒。所以神当夜就向他大发烈怒，然后就用指头，著名的那个但以理书用指头在墙上写字，然后写说米里米里提可列乌法尔辛，意思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了。所以当夜那个加勒底王伯沙沙就必杀，就是马代人大尼乌他就捉了那个新的王，取代了加勒底国，就是在就是称为我们称为历史上称为著名的那个波斯帝国，就是从那个古列开始的。伯沙沙王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那么这个古列王或者是大利乌王，这个波斯帝国他取代了这个巴比伦帝国之后呢，他就为了取悦这个全国的人民，然后一般很多王新王都一般都有这样哈，就是要取悦全国人民，就是颁布命令要允许这个以前被巴比伦王这个掳掠来的人民可以回归自己的故土。那么其实以色列人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就正好一年了，神借耶利米七十年前所预言的成就的神的那个借耶利米所预言的说以色列人70年之后要归回，神就借着这些事情的发生成就了他的预言，他所说的话。所以真的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那么从历史来看的话，这个古列王或者是大利乌王，他做这个王的时候，就是攻占这个把巴比伦帝国灭的时候，他那一年是哪一年呢？是主前538年。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多少年？是主前606年。606年减去70年，应该是多少年？是536年，对不对？那么这个古列王、大利乌王，他纣王元年那年，我们从历史上考证是538年，还差几年？差2年。所以当丹以他想起70年，他一计算，他从他被掳606年开始算，现在也是538年，70年的时间真的是快满了。所以丹以理知道神的应许快要实现，所以他更加迫切地来到神面前祷告，来进食他披麻蒙灰，他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来认罪，来向神认罪，祈求神的赦免以色列人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孽，祈求神的脸能够重新光照圣城耶路撒冷，眷顾荒凉的圣殿，向神的子民大施怜悯。但以理想想看，但以理他自己身居朝廷的高位，他在那个时候在大利乌王手下，他是做全国的总长，总长就相当于现今的总理，他可以在他的位置上面尽情享受神所赐给他的一切，包括荣华富贵。耶路撒冷虽然是他从小生长的生活的地方，但是离巴比伦已经是108000里，他可以在巴比伦帝国的这个王宫里面可以享受平安的生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忘记自己真实的身份。他虽然是朝廷的总长总理，但是他知道他更是神的仆人。他的国籍虽然是巴比伦，但他更是以色列人，他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之一。他虽然在那个地方有平安的生活，但是他知道神的圣殿却荒凉，神的子民却流离失所。他虽然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背逆神犯罪，但他们是他的同胞，是他的骨肉之亲。但以理没有忘记这一切，虽然说他在王宫里面，但是他没有忘记这一切，他要来到神面前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来祷告，祈求神的怜悯。即使但以理这样，像但以理这样在神面前来祷告，在被掳之地像在神面前祷告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其实我们知道的先知以西结、祭司以斯拉，还有那个酒政尼西米，还有其实王后以斯帖，就是等等，这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我们已经知道的，就是其实在被掳之地其实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不断的在为自己的国家或民族来向神来祷告。那么我讲的这些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那是以色列人2000多年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想想，我来加拿大，很快离开自己的故乡啊，自己熟悉的地方，来加拿大真是转眼也快过去十四年了。许多人问我14年在有什么收获，其实你们也自己想想一下，你们来了多少年，你们来加拿大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我自己的收获，我想的话，除了表面上可以看得见的神赐给我是个可爱的这个产业啊，还有呢可能就是头上就是越来越亮啊，这是外表上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其实我知道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要是不来加拿大，真的恐怕这一生没有多少机会能够信主得救。因为其实我回头看看我的同学、我的同事，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主的。那么我如果不出来的话，我就跟他们当中的其中一员， 我是很普通的人，我就跟他们这样很普通的就这样过去。我所以呢，信主的机会是非常少非常小，不是说不可能，但是神要拣选，定义拣选的话，那你是也逃不掉的。但是我们知道从机会上讲的话，这是很小的。那么我们神把我们从大洋那边把我们拎过来，放在这个迦美之地，使我们能够信主，使我们能够在这地方平安生活。那么这就是所有的吗？这就是神跟我们说的吗？还是我们就这样就是乐意享受在其中，而我们忘记了整个我们从哪儿来，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外面的环境是不是？其实我们仔细看看，我们读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啊号称上下五千年，其实那个是吹牛的，哪有五千年？其实真正有考证的也就是两三千年的这个历史。那么不管是几千年来，我们仔细看看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这几千年来不是被外族人杀，就是自己自相残杀。就是看我们近代的中国历史，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推翻清朝政府没有几年，就是军阀混战，全国打成一片，再没过几年的好日子，然后又是八年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小日本人刚一走，然后又是几年的国共战争，民不聊生。就是共产党执政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没几年，就是国内的又是三反五反这种阶级斗争。我相信在座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对这些都有很多的很深刻的印象。这个阶级斗争完之后，又是没过几年又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又完了之后又是十年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所以整个的你，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历史哈，这几千年来有多少年代多少年份是在平安的这种日子下面度过的。整个的大体上就是，要不就是别人杀你，就是你杀别人，就是或者是要么你整人，或者是他斗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其实就算这个最近这几十年来，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基本上每个十年都会有一件大事情的发生。今年以为这又是逢九了哈，基本上你在中国最近几十年来逢九一定有大事情发生。以为今年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那个习近平他也是很紧张，哇又是逢九了，所以他千叮嘱万叮嘱千万不要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他还是没防住，结果香港又出乱子。所以这个对他来讲的话，这个他那边在北京大搞国庆，但是在香港南边现在是一片混乱。我不知道他的那个心理状况心理阴影到底有多大啊，就是那种精神是不是他精神有分裂状况，我也不知道。所以其实真的是你看看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啊，就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华人不管你是出生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欧洲、北美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地方，其实我们都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叫秦人，就是秦朝的秦，我们都是秦人。我们都是，其实你仔细去考察的话，那个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雅弗，我们是谁的后代？是闪的后代吗？我们是韩的后代啊。基本上雅弗的后代是在欧洲，韩的后代基本上在亚洲。那么我们是韩的后代，有一你仔细读创世纪你就知道，或者就是博大的小组你们查过那个创世纪，我们都是韩的后代。在圣经当中，那个挪亚对韩的儿子迦南咒诅迦南。其实我们仔细查的话，其实那个地方在创世纪第十章那一段有一段经文，我可以读给大家听，你们就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从哪儿来的。他说迦南生长子希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沙人、西魏人、亚基人、希利人。 亚底亚瓦底人、邪玛利人、哈马人，后来加鲁的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这儿说到迦南的后代有一个有一种人叫希利人，你知道希利人是谁吗？就是我们希利，我们这种中国叫中国，在外面呢都知道叫中国叫 Sino， 是不是 Sino 和 Sini 音是非常近的。你查考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只有这个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所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希利人就是现在的中国人，至少中国人是希利人的后代。如果希利人是迦南的后代的话，说明什么？我们是被神咒诅的，中国人是被神咒诅的。我们都是迦南的后裔，都活在神的咒诅之下。若没有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来到世上把救恩带给我们世人，我们就一直还生活在咒诅之下面。在约翰福音3:16-17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因着这句著名的圣经，我们华人终于有机会从那个被咒诅当中，从被灭亡当中有机会得拯救。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是向所有的人的恩典，不是单向以色列人的恩典。所以我们中国人因着耶稣基督诞生，我们才能有机会从那个迦南的咒诅当中被解脱出来。所以想起，你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些很多这些圣经的这些背景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中国人应该特别珍惜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若不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就一直还活在那个被咒诅的那个命运当中。特别是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基督徒，更是应该特别的感恩，因为是神大能的手把我们从那种信仰受压迫受逼迫的环境当中带领出来，让我们在这地方有自由来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比在原来那个地方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神。如果我们在这地方有自由来认识神，有机会来认识神，我们却不珍惜这个神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就仍然还活在迦南的咒诅当中。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得救了，这真的是神对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真的是要，我们不要忘记了那还在大洋彼岸那十几亿的同胞，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能够脱离迦南的咒诅来祷告，就像但以理在为自己的同胞祷告一样。他这样祷告说，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但以理在第9章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70年都快结束了，至少说明但以理被掳，他自己被掳都快70年过去了。他被掳的时候他是少年人，至少在他祷告的时候他至少已经是80-90岁的人了。80-90岁的人，他头发已经花白，但是但以理他却从来没有忘记在远方的耶路撒冷，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骨肉之亲。时间可以写进我们对我们同胞的爱吗？不能的，断然不能的。纵然我们在海外生活了一辈子，但我们仍要来到神面前祈求，愿我们公义圣洁的神、守约施慈爱的主，不但施恩怜悯以色列人，也向我们的同胞施恩怜悯，向我们还在国内的家人朋友施恩怜悯，因为我们原来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但以理他是怎样为自己的百姓向神祷告呢？第一个，他首先是来到神面前向神，为着以色列人向神认罪恳求。在第九章5-10节他这样祷告说，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 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循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人被神严厉惩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们从君王到首领到百姓都没有听从神借先知向他们传讲的话；第二个原因是从南国犹大到北国以色列，整个国家都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得罪了神。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各个阶层各个地方是全面的犯罪，可谓是罪孽深重。所以他们被赶到天下万国是他们自己的犯罪的结果。但是但以他为着自己的民族，他要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是得到神重新怜悯的第一步。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远离神，虽然说明明知道有上帝，但是却从来不把上帝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百姓，思念就变为虚妄，被无知的心辖制，自以为是最聪明的民族，但是却是成了最无知的民族。成天喊着人定胜天，口里面虽然说世界上没有神，但你可以看到四处都是烟雾缭绕的寺庙，里面摆满了各样的偶像，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被朽坏的泥人。我们是号称龙的传人，但是去敬拜那个魔鬼的化身，甘愿向龙下拜，听从龙的欺骗的谎言，追求天下的荣华富贵。我们沉着心里的情欲，行各样污秽不堪的事情，并不觉得羞耻。我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甚至嘲讽讥笑逼迫信靠真神的信徒。真的，我们的民族实在是离神太远，我们远离了上帝，我们大大犯罪得罪了上帝。我们几千年来看到的尽都是人斗人，人骗人，人杀人，我们都活在神对迦南的咒诅当中。有人会说，你看看中国现在经济不是很好吗？经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现在在北京到处都是张灯结彩，一片祥和。确实是，没有人可以否定中国近四十年来所取得的伟大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没有人可以否定这点。但是我相信也没有人可以否定中国在精神道德层面的下滑和倒退，这方面的例子真是太多了，举不胜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人信任自己生产的产品吗？食物产品吗？每个人都在骂黑心的商人，但是轮到自己做商人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守住这个道德的底线？我们都知道送红包是不对的，但是哪一个医生，哪一个病人不想办法送红包或收红包？他明明知道不对，但是还是，结果现在病人和医生已经形成了默契，跟心照不宣，并不觉得有任何的羞耻。这是事实，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的。大陆是这样子，台湾也好不了多少，台湾的寺庙林立，对不对？台湾的这个男的和女的成天掐来掐去，丑态百出。香港曾经的东方明珠，现在的这个明珠的灯也暗下来，民愤四起，年轻人对未来没有丝毫的盼望，他们每天上街游行抗议。现在的香港的局势不但严重撕裂香港同胞和大陆同胞的那种骨肉之情，也造成香港社会本身的分离，警察和民众的怨恨那根本就不用讲。现在连许多的香港家庭也因为不同的政见而争吵，甚至在教会内部也有很多亲中反中的这个之争。香港的局势不但影响了香港，也波及到海外，造成一些海外华人的对立，你是香港的，你是大陆的，你是台湾的，你只要听到说国语都就势不两立。 就在前段时间我看到加拿大的华人教会的这些牧者也有纷争，就是因为香港的问题也有纷争，有支持抗议的说在抗议有理，也有反对抗议的说你不应该这样，要顺服政府，到底应该抗议还是不抗议，结果两个又打起来。在香港发生的事情真的是恩恩怨怨，真的是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是越来越乱，没有人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因为在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新闻记者，知道吗？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发布属于自己的新闻报道，并且可以在瞬间传向全世界。现在的新闻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有绝对的立场，立场决定了他报道新闻的角度和他对新闻的编辑。所以要评论香港的局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香港局势真的是确实是太复杂，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很多，里面牵涉到国家主权、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这种关系，大陆民众和香港民众的他们的彼此的互相的观感，而香港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信仰等等复杂的这些因素在其当中，以及新生代对香港未来的希望和对中国文化的身份的认同等等，这些因素其实都是混杂在一起的。你怎么去评论谁对还是谁错，不论是一句话说他对他错，这样你简单的就可以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最近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说，哎，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不讲这个香港的事情，或者说你怎样看待香港的事情。好，你讲，如果你两个观点一致还可以，两个观点不一致的话就开始就掐起来了。所以我的看法是最好不要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如果你以为你自己是站在公益的立场上面，那你就不小心成了撒旦的帮手，结果只能造成教会的纷争，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实在是想讲憋不住，那你就找一个跟你观点一致的一起去喝个小酒，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其实我讲这些是什么，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迦南的后裔。不管你是从在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还是海外的，我们都是背离上帝的炎黄子孙，我们以前都是不认识上帝、不信耶稣基督的。如果不认识上帝、不信耶稣基督，什么样的罪都可能都会发生的，都会泛滥的。我们都活在上帝的公义的震怒之下，唯有上帝的怜悯和饶恕才能把我们从那个被咒诅的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以色列人他们偏心极度，不听从神的话，得罪了神，以致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都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神先后使用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就灭了以色列北国和南国，烧毁了圣殿，也拆毁了圣城，把余下的都赶出应许之地。这应验了在生命记当中所说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叭叭叭叭叭叭，就是有很多的咒诅，你可以去看看在生命记第28章里面。最后的咒诅是什么？直到你必灭亡，速速的灭亡。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就蒙神祝福，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如果他们背离神，神的咒诅就要应验在他们身上。但以他在神面前祈求，他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承认以色列人在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孽，并且他们所犯的一切的所受的一切的灾祸不是出自于神，而是与以色列人他们咎由自取。因为耶和华神是公义的，耶和华的话他必定成就。在欧洲，我们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盛行的一个大陆。在世界宣教史上，我们知道 欧洲的很多国家派出了无数的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了遥远的非洲和亚洲，以致今天的中国和非洲的许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福音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得益于几百年前欧洲派出的无数的宣教士。但是现在我们看看现在欧洲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现在的欧洲越来越多的教会关闭，甚至出卖给伊斯兰教，作为清真寺庙。曾经的宣教大本营现在成为了要成为一个新的宣教工厂，要成为别人向他们宣教的一个宣教工厂，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今天的加拿大有，其实我们仔细看看，是在紧跟欧洲的这个步伐，西人教会的没落，社会风气急转直下。所以每当我们现在我们提起什么同性恋啊、大法合理合法化，或者那个之前我们反对的那个几进的性教育大纲，我们就直摇头。这在以前的加拿大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我们以前认为生活在米沙嘎是全加拿大最安全的一个城市，但是现在周周都有枪声。如果加拿大再这样堕落下去的话，神对以色列人的咒诅同样也会临到我们所生活、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块土地。我们原来移民到加拿大是认为这个地方不光是自然环境好、社会环境也好，所以我们不顾一切我们要移民来到加拿大。但是如果将来加拿大有一天变成被咒诅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会后悔说为什么我当初要移民到加拿大来？如果加拿大成为一个被咒诅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在这地方可以安然居住吗？真是我们想到这些，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祷告，真的求神的公义如江河涌流，要除去地上的一切的恶行，使人心归向神。我们要为那些过几执政掌权的，我们要向为他们祷告，求他们能够真的是秉公行义。我们也要为即将举行的加拿大联邦大选来祷告，真的求神不要让恶者掌权来败坏人心，祸害我们的下一代。除了祷告，我们也要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参与。我们如果你是公民的话，你要尽你的责任去积极的去投票，千万不要浪费你的那一票。至于投哪个党选哪个代表，真的是求神给我们的智慧。说实话，现在参选的这些政党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他们都偏离了神的道德标准。所以我们投的时候，我们选的时候只能选那个离神偏离的不要太远的那一个，稍微近一点。其实你看看他们的竞选大纲就知道，天天都在杀钞票。所以呢，现在就选怎么选呢？就是看谁杀的钞票多就选谁。岂不是他杀的钞票其实是从你口袋里面抢过来的，对不对？然后再还一小部分给你，或者是从别人的口袋抢过来，然后分一点给你，就是这样子。钱从哪儿？还不是从别人的口袋，从你自己的口袋里面出来的。他们谁敢提跟道德有关的竞选大纲？没有，一个也没有。道德对他们来说是什么？都是浮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去投票。你不去投就被别人代表了，所以你有投票的权利的话，鼓励每个人都要去投票。去投的时候，反正就是从那个烂土豆里面，我们大家都说从烂土豆里面选一个稍微看起来偏离神不太远的那一个。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行动，我们要来尽量来去延缓这个加拿大堕落的这个速度。虽然说我们不能阻止这个堕落的这个趋势，但是我们可以延缓这个堕落的速度，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传福音给未得救的人，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活着的日子不至于见到神的刑罚临到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国家和地图。但以他最后的一段祷告也是真的是非常棒的。他向神认罪之后，他要祈求神的赦罪怜悯。他怎么样祈求神的赦罪怜悯？真的是我们一个祷告的时候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样本。 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紧紧抓住神的本性和应许，他来到神面前祈求。他说：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他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为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远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们仔细的看但以理的这段祷告词，它有三个很显著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真的是紧紧抓住了神的怜悯慈爱的本性来向神祷告，说神是大仁大义的神，是大有怜悯的神，他侧耳听，睁眼看，他眷顾人。第二个，他的祷告回应了所罗门在献圣殿时伟大的祷告，这是在历代志下第六章里面那个地方，所罗门这样有这样的一段祷告词。他说：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被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附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那是那段非常有名的所罗门的献圣殿的时候的祷告词。那么但以理他这段祷告真的就是回应了那段所罗门的祷告，说只要你的民在掳到之地向你回转，就是求你赦免，求你把他们重新召集回来。所以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孽，从罪中回转，满有怜悯慈爱的神也必回转心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拯救我们脱离迦南的诅咒。第三个特点，就是他紧紧抓住神的名来祷告。他说：这是你的子民呢，这是你的仆人，你的城，你的圣山，你的圣所，都是你的。所以为着你自己名的缘故，求你赦免，施恩怜悯给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罪孽。我们是充满罪孽的，你赦免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义，而是为着你自己名的缘故，为着你自己荣耀的缘故，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来拯救我们。所以你看但以理的祷告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力的，他抓住了神的本性，他抓住了神的名，神的荣耀来向神祷告。这样的祷告没有不蒙神垂听的，这个神是没办法拒绝这样的祷告的，知道吗？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怎么祷告吗？你就抓住像但以理一样抓住神的这个本性，怜悯的本性来祷告，为着神他自己名的缘故，他自己荣耀的缘故来向神祷告。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的，神一定会睁眼看，侧耳听的。这是求神怜悯眷顾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盼望着在将来神的国度里面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信主得救，在神拯救的日子，神要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里面的人说：显露吧。他要怜悯我们，要引导我们，把我们引到水边，他要使大山成为大道，崎岖的道路被修平，要从四面八方把世上的华人召集回来，得连续得安慰。因为这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12到13节说，他说：看了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呐，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的困苦之民。在这地方特别提到秦国人要被神召集回来， 阿们吗？阿们。神没有忘记我们中国人，虽然说我们曾经是被咒诅的迦南的后代，但是神没有忘记中国人，他要把秦人要召聚回来，他应许秦国人在将来神的救恩当中有份。神的应许已经实现了，现在已经有无数的中国人信主，但是我们还继续为我们的同胞祷告，盼望有一天真的是有更多的我们的同胞能够信主得救。我们也要继续为加拿大祷告，盼望加拿大真的是有一天能够悔改，急速的归回神，求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不要忘记加拿大，就如神自己应许的那样，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呢？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真的是，这是神他自己的话，愿他自己的话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正是我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民族，要来到面前向你认罪祷告，求主为着你自己名的缘故来赦免，也为着你自己话的应许来拯救我们华人，能够进入到你永恒的国度里面，愿你自己的话能够亲自成就。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